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聚集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何等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主啊，真的是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主啊，真的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来带领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蒙主你的喜悦。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是在两段式的经文第九十六页，两段式经文九十六页，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备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呢，应当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故事，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国家里面，那么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简直就等于是好人的一个代名词啊。因此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许多的医院啊，许多的机构呢，都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作为他们医院或者机构的这个名称。那么我相信这也是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个印象。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在这里他只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吗？当然不是的。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会讲这个故事，乃是因为有一位律法师来问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结果主耶稣就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他怎么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要全人的来爱神，全然的来爱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这对人而言呢，当然是不相当不容易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做到这里律法上的这个要求。 然而在这里的这位律法师，他还自以为意，他以为他可以做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当耶稣要他照着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为了要显明他自己是有理的，所以他就要耶稣说明啊，到底谁是他的邻舍，到底这个邻舍的定义是什么。他要耶稣告诉他这个邻舍到底是指谁，这个对象是谁呢？如果耶稣所说的这个对象跟他所想象的那个邻舍的对象是一样的，那么就表示他自己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然而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对这个邻舍的定义呢，其实是跟他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先卖一个关子，等一下再讲啊。那么在这里，这个故事基本上是主耶稣用来回答啊他所问的这个谁是我邻舍的这个问题啊所讲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啊，不单只是要让我们看见谁是我们的邻舍而已，其实在这里他更是要挑战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啊，说你们是谁的邻舍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邻舍的人呢，就必须要是啊一个爱人如己的人啊。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邻舍，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住在哪里啊，不是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种族的人啊，也不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宗教团体，乃是因为我们有爱人如己，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回答这个律法师的所问的这个谁是我邻舍的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也借着这段圣经的教导，要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行才算是爱人如己，才是一个真正啊，我们怎么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爱人如己的人。那么讲到这个怎么行之前呢，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爱人如己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做不到就没有永生呢？当然也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那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了，因为我们多半是爱自己多过于爱别人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呢，并不是要我们如此行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在这里爱人如己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爱人如己是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爱人如己跟啊我们要全然的来爱神，这两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事实上呢是一体的两面。今天如果我们爱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去爱人啊，爱人其实就是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爱人如己啊是这么的重要啊。那么怎么说，我们如果爱神就表示我们就必须要去爱人，我们爱人就是爱神的表现呢？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这个命令。因此我们常说爱神容易爱人难啊，这句话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么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会觉得爱神容易爱人难呢？那是因为神是可爱的嘛，神是值得人去爱的，所以呢我们去爱神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其实我们对人的态度也是如此啊，我们不只是对神如此，我们对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是可爱的，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去爱的，那么要我们去爱他呢就没有困难。 但是这个爱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啊来做判断的。然而，这种按照个人的喜好以及对方的好坏啊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去爱他的啊，这个爱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爱啊，这只是个人的喜好而已。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不管别人如何，那么我们都愿意去爱他。那么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如此啊，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神的爱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谈到爱是多半是谈到我们自己的喜爱，而不是谈到神的爱啊，不是真正的爱。因此我们会觉得爱神容易爱人难，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也会去爱人。爱神跟爱人是密不可分的啊，其实是同一件的事情。既然爱人如己就是我们全然爱神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啊，神的能力那么大嘛，所以他可以去这样去爱人啊，我没有什么能力啊。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是爱人如己呢？啊，要在谈怎么做之前，我们再稍微再来思想一下，这里所讲的爱的对象到底是指谁呢？那么在这里爱人如己当中的这个人啊，这个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字是啊邻舍的意思，啊，英文翻译成 neighbor 啊就是邻居邻舍啊。但是在这里不是说只有我们的邻居我们才要爱他们如同我们自己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人是啊住在哪里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住哪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种族的人。在这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是属于什么宗教团体，在这里他只告诉我们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啊。那么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啊，许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解释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同的猜测。有的人就说这个人啊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哈，但是最多的说最一般的说法是说这个人是犹太人。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他不明讲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是有他的用意的啊。因为啊这个人啊他不明讲是谁，这个人就可以代表是任何一个人啊，这个人可以代表各个地方的人，这个人也可以代表啊不同种族的人，这个人也可以代表不同宗教团体的人，他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的这个对象，那么并不是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样啊。对于法利赛人而言，这个人是谁呢？他们的邻舍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啊。他们爱的对象就只有他们喜欢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只爱这样的人，其他的人都不是他们爱的对象啊。对于犹太人而言呢，只有犹太人，或者范围再大一点，只有犹太人跟那些皈依犹太教的人，那么他们才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邻舍，他们才需要去爱他们如同爱自己啊，其他的人都不要。那么这当然也不是啊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乃是要让我们将所有的人都当作是我们的邻舍来啊，对待他。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已经把某一些人把他区分出来，这些人呢不是我的邻舍，而不是我爱的对象的话，那么这个基本上已经违反了圣经里面的教导了。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圣经里面教导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还做不到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做呢，那么还有一点点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自以为是啊，我们不愿意照着圣经的话去行的话啊，不愿意照着圣经的话尽我们的力量去行的话，那么这就是不爱神的一个表现。其实当时啊，那些公然出来反对耶稣的那些人呢，很多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们把那些人把其他人归列为罪人啊，是不值得他们去爱的人啊，他们只把跟他们一样的人看作是他们需要去爱的人，那么这个完全是违反啊神的心意啊，神是要我们去爱所有的人的，所以呢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的对象不是只有我们喜欢的人啊，包括我们不喜欢的人都在内啊，虽然啊我们是要啊这样去爱人，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尽力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我相信神也会悦纳我们所做的啊。许多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去做啊，不愿意这样去做，那这当然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那么首先我们要爱人如己呢，首先呢我们就先要爱自己啊，爱自己然后才可以爱别人啊。啊，我们爱自己以后我们才能够爱别人如同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先爱自己，我们怎么爱别人呢？那么这句话乍听之下呢也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什么事都先爱自己的以后，你还不能不能去爱人如己呢？啊，其实啊，这些话呢，只是今天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去爱人如己，所以他所找出来的一些推脱之词。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很清楚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是多么的爱自己，我们是多么的爱自己。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人是一定会爱自己的啊。我们爱自己的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会显现出来，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填饱，想办法去填饱肚子的，除非今天你是禁食祷告那就不一样，或者是你是去节食抗议啊，那么这是不 different story 啊。今天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底下，我肚子饿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填饱肚子，我不会说你活该啊，你饿死算了，我不会这样做的。今天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啊，我们啊一定会去包裹这个伤口的，我们不会让这个伤口在那里流血，我们不会让这个伤口在那里发炎长脓甚至于烂掉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处理这个伤口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去让自己身体能够恢复健康的。反正我们自己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看自己在那里受苦然后不去理他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挪出时间来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我们一定会用尽我们的力量的，我们一定会用尽我们所有的资源让自己得到最好的照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爱自己的一种表现。所以呢，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这句话呢，并不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啊，我们没有错，我们要爱自己哈，但是爱自己这件事情不用任何人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啊，天生的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爱自己。所以如果有人说人要先爱自己然后才能爱人，那么在这里啊，这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啊。一般而言呢，人都会爱自己的，对不对？你自己扪心自问，有谁不会爱自己的呢？所以我们不能把爱自己 跟爱别人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今天有些心理的学家，他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情扯在一起，他们鼓励人要多多的去爱自己，然后才能够爱别人。但是这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呢？圣经教导我们乃是要去爱别人，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爱人如己这句话，它的本身它已经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才是爱人如己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用爱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态度去爱别人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爱人如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爱人如己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要爱人如己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把别人的需要也当作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处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些人，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其实只是一些代表的人物啊。当时啊，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条路，我相信是很多人都会经过的地方。哦，那么在那条路上会有各式各样的人。那么当这些人看到路边有一个需要他们帮助的人的时候，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帮助他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讲出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管别人怎么讲，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不去理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呢不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视而不见最近我看到一则的新闻报道，是有关于这个赛车的这个新闻报道。那么他们在赛车呢，不是在一般的那种赛车场上的赛车他们赛车呢是在户外的这种山区里面或者是沙漠的地区在那种地方在赛车。那么那些地方很多都是开采这个矿产的地区那么采矿之后呢，留下了很多的那种碎石子，所以让他们整个赛车的场地呢，就路况就变得非常的差，所以呢，很多赛车呢就在中途呢就抛锚了就因为路况实在太差了那么在很多的这个抛锚的事件里面呢，却发生了有一件感人的事情那么就是有其中的一位摩托车的这个赛车手他的这个轮胎被磨破了，所以呢轮胎被磨破当然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那么他在那个好像是沙漠或者旷野路里面他要怎么办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个救援的车队又没有办法马上赶来那时候那个时间一分一秒，赛车就是比时间谁快，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怎么办呢？他没办法了。后来他看见一位后面来了一位也是一样摩托车的这个赛车手原本这个赛车手他可以不理他了，因为他还在比赛我自己还在比赛他可以骑过去，然后心里暗暗的高兴说又有一个人追不上我了因为他没有轮胎嘛他怎么比呢？但是这个赛车手呢，他没有就开过去，他停下来帮助他。那么他怎么帮助他呢？他又没有备胎他们不像车子有备胎，他的摩托车没有备胎，那个轮胎已经破了不成样子了，那么也没有办法修理。结果呢，这个人把他自己的车胎拆下来装在对方的车胎上面，让他可以继续的参加比赛，那他自己呢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人，他真的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是他自己的事情来看待，他让这个人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他自己在那里等待救援 这真的是啊一种爱人如己的表现哈、啊，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可能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有自己的比赛要去完成啊。但是当我们正在忙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或者当我们正急着要完成我们自己的比赛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我们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啊，伸出我们的援手来帮助啊，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有需要的人呢？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这就是啊具体的爱人如己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有些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人如己哈、啊，有些人做这种事情，他为了积功德，他为了要沽名钓誉，也有些人是只是啊好管闲事哈、啊。我想啊，有这样的人的哈、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晓得，在这里爱人如己呢啊，如果不是出于是因为他爱神的心，那么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也不是这里所说的爱人如己。弟兄姐妹，要爱人如己呢，啊，除了要能够把别人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事情来处理之外呢，要爱人如己呢，也要肯为别人啊舍己付代价。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不但看到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为了帮助这个人，他放下自己的事情。他那天经过那里，我不会觉得他是没有事情，他一定有 something 要去做的啊。他放下自己事情，而且他也愿意为他付上许多的代价。那么这就是他爱人如己的表现。那么爱人如己到底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见他要费神费力啊，在这里他要花精神体力去帮这个人包裹他的伤口，还要带他到店里面去，让他可以得到休养。那么这些都是要劳心劳力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劳心劳力的，甚至于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啊还要做一些啊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所以啊，在这里啊，费心啊，费神费力呢，是要付的代价。另外啊，要爱人如己，也要啊付出这个费时的代价。我相信啊，这个花时间也是常常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人的啊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啊，当我们去花时间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用来做自己的事情的时间，那么就会减少的。因此呢，如果去帮助别人呢，常常就会增加我们自己的负担啊，因为我们还要另外再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把它做好啊，甚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事情。啊，我们要牺牲掉我们做自己事情的时间。啊，以前就有一位弟兄，啊，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帮助人，结果他自己要办的事情啊，没有做哈、啊。所以呢，他晚上回去还要连夜的赶工啊，把他要做的事情啊，把他连夜啊赶工才能把它做完哈、啊。所以弟兄姐妹，要爱人如己。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了费神费力费时之外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还要费资哈。什么是费资？就是要花钱的。在这里你看到有没有？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带他到酒店之后呢，他怎么样？他要掏自己的腰包，他没有说啊，你到酒店了啊，在这里我就只能帮助你到这里啊。其他的事你就自理吧，我走了，拜拜。他没有这样子哦，他帮他就帮到底，哦，所以在这里他还自掏腰包。在这里第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 这位撒玛利亚人呢，他不只是在过去帮助他，他也不只是在当时那个时刻帮助他而已，他连未来，他的未来，他的将来，哦，他将来他再来欠的钱，他都愿意来帮他还。今天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帮别人一下可以，啊，如果再多一点，那就啊会觉得啊很烦，不胜其烦，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不会这样的来对待自己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帮助自己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只在今天帮助自己啊？我明天我就不帮助我们自己的？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做了哈啊！所以今天啊，如果我们不会这样来对待自己，那么如果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这样做。在上个主日下午，我们有一些弟兄啊在一起有一些学习哈，我们啊过去几次都有很好的讨论哈。那么在那个学习里面，我们就分享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分享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那个啊在到台湾啊做医疗的这个宣教师，那么那个宣教师有一次碰到一个案子，就是那个病人呢需要做皮肤移植的啊手术啊，才能够啊医治好他这个受伤的地方。那么那个病人又瘦弱，怎么办呢？也不能从他身上，那时候不能从他身上拿把他其他部位的皮割下来做皮肤的移植。那么这个医生，这个宣教士呢，他又不能一边自己割自己的皮，啊，然后一边把这个皮又啊移植到这个病人的身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结果呢，他的太太啊自告奋勇，她愿意啊让他的先生把他的皮割下来，移植到这个病人的身上啊。那么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一种表现啊。那当那天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越讲越多哈，这种的事情啊其实还蛮多的哈。我很喜欢看那个 WTV 的这个访谈的节目，那么有一次我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访谈的内容，也是讲到一位肯为别人啊舍己啊付代价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个人是啊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啊。那么如果你对台湾还有一点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恒春是什么地方。恒春是在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小的村落哈，是一个乡下地方，是一个一般人不会想搬去那里定居的地方啊，除非你已经厌恶了这个都市的生活，那么那个可以是你的一个选择啊。但是一般人他不会想搬去那个地方啊啊。但是呢，这个啊院长呢，他却愿意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那么他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做这个偏远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他愿意去服侍啊那里那些缺乏医疗照顾的人啊，因为那里根本一般的医生都不想去的地方，所以真的非常的缺乏这个医疗照顾啊。所以他愿意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放弃了他在台北高薪的啊这个医疗的工作，他放弃了都市舒适的一个生活啊，他愿意去一个乡下的地方啊。他这种的行为，他这种的心肠呢，那么就是爱人如己的一种表现。所以从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些的例子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爱人如己容不容易是的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因为要去爱这些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啊，那么这其实是违反我们人爱自己的本性，是不是这样？对啊，对啊。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愿意这样去做呢？那是因为他们有怜悯的心肠。他们这个怜悯的心肠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而来的。当一个人有从神而来的 这个怜悯人的心肠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去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乃是确实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我再讲一个例子，在这个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当中呢，那么他有记载的一个感人的一个例证哈，在1981年啊，当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叛军啊，他们挟持的一个人叫做 Chet Bitterman 啊，他们将这个人射杀之后呢，弃尸在那个挟持的这个汽车里面。那么你想，当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样一个噩耗传到他双亲那里的时候，那么他的双亲是会多么的伤痛啊！但是呢，啊，隔年的4月，啊 ，Bitterman 他所住的这个家乡啊，在宾州的南城啊，他们家乡的教会跟当地的一些地方的组织呢，他们竟然发起一个全球的福音运动啊！在这个运动里面，他们决定要捐给这个啊年轻的遇害者啊的那个城市，那个哥伦比亚的城市啊，捐给他们一辆救护车。而且呢 ，Bitterman 的父母还亲自的赶到那个地方去，啊，来捐赠这辆的救护车。那么在那个捐赠的典礼里面，他的母亲就说到：“我们能够这么做呢，都是因为神已经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如此。啊，神的爱不但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如己的话，那么啊，原因就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于我们缺少神的爱，我们缺乏神的爱才会如此的。今天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充满我们的话，那么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会啊毫不动心的啊，我们一定会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领受神的爱，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才可以爱得出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这真的是好难的一件事情哈，这不是平常的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们通常只以为只有一些少数的伟大的人物，他们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因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所认为的这些人，之所以他们这些伟大的人物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去爱人如己这句话呢，并不是空中楼阁啊，它乃是实际可行的事情啊。我就以刚刚那个恒春的基督教啊医院的院长来做例子，在他现身出来做这个医疗传道、医疗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他也是整天为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忙碌。OK。他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他就拼命的加班看更多的医生啊，然后他用赚来的钱又去投资这个又投资那个，他每天都是为这些事情忙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也是医疗的工作，也算是在服务人群的工作，但是他的心不对，他的心只是啊爱自己，他只是啊，想到自己，只是顾自己，啊！但是后来，当他被神感动，他被神的爱所充满之后呢，那么他整个人转变过来，啊！他一样是做医疗的工作，但是呢，他可以为别人舍己，他不再只是为了自己，他乃是可以去为别人，甚至于爱人如己，啊！但是讲到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到偏远的地方去啊，我们才能够做爱人如己的这件事情哈。今天其实我们要爱人如己呢，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就有许许多多这样有需要的，他们需要啊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好高骛远，我们把目标定得太大了，以至于呢，我们最终呢，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爱人如己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先从我们周遭的这些人做起。今天如果我们连我们周遭的这些人我们都不能去爱他们，我们都不能去爱他们如同自己的话，那么就更不用说要到远方的地方去爱人如己的，你说对吗？所以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最后的挑战，今天你愿意全然的来爱神吗？今天你愿意全然的来爱神吗？今天如果你愿意全然的来爱神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爱人如己，这是别无选择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安排。